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14章，今天我们读43到57节。神处理大麻风非常的细致和完全，人长了大麻风，从诊断、洁净到最后能够献祭，恢复与神的交通和被以色列百姓接纳，每一个环节神都顾到。不但如此，就连长大麻风的人所穿的衣服和所居住的房屋，神都颁下洁净的条例。从属灵的预表而言，衣服是指人的行为，而房子就是指教会。如果我们比较衣服长大麻风和房子长大麻风的经文，我们会发现在诊断方面，房子的大麻风和衣服的大麻风很类似。其实这个很合理，教会是圣徒的聚集，衣服是长大麻风个人行为的彰显，而长大麻风的教会而有的团体的彰显，自然就会非常类似。不过很特别的是，洁净的条例这两个却是非常的不同。房子洁净的条例繁复的多了，其实房子洁净的条例和长大麻风的人得洁净的条例是一样的，所以在这里他似乎把房子看成一个有生命的生机体，这就更确认了房子的确是教会的预表，因为教会就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机体。昨天我们读到房子确认长了大麻风之后，就要把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，而整栋房子的灰泥都要刮下来也扔在城外不洁之处，并且要补上石头再涂上新的灰泥。从新约的预表来说，当教会长了大麻风，就必须把染上大麻风的人赶出教会，并且整个教会要为着败坏的见证一同悔改，并且付上该付的代价，空下来的侍奉和职分必须补上，全教会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一同经历圣灵恩膏的涂抹，好开始一个全新的见证。教会是神的家，必须是洁净的，不能够藏污纳垢，也不能徇私包庇。这对近代的教会是一个严肃的提醒。许多教会致力追求量的扩增，甚至用了各样世界的方法，并且与盈利的机构连结，而失去了教会应有的圣洁，这是不讨神喜悦的。长大麻风的房子经过处理之后，还必须继续的观察。我们来读43节，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，慢了以后灾病落在房子里，又发现房子如果长了大麻风，处理起来非常的费事，要挖出石头，要刮了房子，还要重新漫过，就是要涂上新的灰泥。在北美，房子如果查出有 mildew， 就是长了霉菌，按法律房子在卖的时候，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必须处理干净，而处理的费用相当的昂贵，处理之后还需要经过严格的检验，因为如果处理不完全很容易复发。而一个经过洁净的大房子，如果大麻风的病征又出现了，就要请祭司来查看。我们来读44节，祭司就要进去查看，灾病落在房子里发散，这就是房内蚕食的大麻风是不洁净。当祭司仔细的查看过，如果大麻风的病征重新出现了，就是在墙上有发绿或者是发红的斑纹，并且这些斑纹是深入墙的内部，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发大麻风，这时候祭司就要断定这是蚕食的大麻风，也就是长了恶性的霉菌，这房子就要被判定为不洁净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如果长了大麻风，就是教会偏离了神命定的道路，要重新回到神上好的旨意中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耶稣在马太福音 的登山宝训中也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7:13-14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要引到永生，只有基督是那个门，也只有基督是那条路。教会只能够用基督的方法带人来认识基督，并且进入基督这个门，救恩之门。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唯有经过基督这条道路，进入基督这个门。这是神对教会的命定。当教会不再以基督为中心，不论事工做得多大，人数的增长有多快，产生的影响有多深，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要说我不认识你们。我们回到45节，他就要拆毁房子，把石头、木头、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。这里我们看到不洁净的房子要被拆毁，灰泥要刮下来，石头要一个一个挖出来，木头要一根一根拆下来。这些材料都是不洁净的，要全部搬到城外，丢在不洁净之处。从属灵的角度而言，当沾染大麻风的教会经过处理之后，大麻风又重新发现了，神就要拆毁这个教会。这是非常严厉的审判，因为教会是神的家，当神不再被尊崇，当神不再被高举，神会给机会悔改。但如果不悔改，最终的情形还是一样，又染上了大麻风，这个教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，神说要把它拆毁。启示录2:1-7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，这个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好的行为，他们劳苦地做了很多的事工，他们也能够忍耐。从各样客观的条件来看，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教会，然而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，也就是没有把耶稣基督摆在第一位。因此神要使徒约翰写信警告这个教会，在2:5这么说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以弗所这个城今天还在，但以弗所这个教会却老早不在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这个主日主耶稣亲自来到我们的主日崇拜，你觉得主会称许我们的聚集，还是会对我们说警告的话？一个健康的教会只有两个条件：一，纵向的，神永远摆在第一位；第二，横向的，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相爱。这也是十字架的预表。教会里面各样的事工，就是把爱神和爱人这两个原则实化在事工的运作中。不论是诗歌敬拜，是读经正道，是儿童服事，或者是爱宴的服事，都是一样的，为着彰显教会爱神和爱人这两个原则。当教会长大麻风，神就说要拆毁。接着我们来读46和47节，在房子封锁的时候，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；在房子里躺着的必洗衣服；在房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服。这是一个不洁净房子被拆毁的时候，特别提出了三班人。一班人是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入这房子的，他们要不洁净到晚上；第二班人是在房子里躺着的，他们要洗衣服；第三班人是在房子里吃饭的，他们也要洗衣服，否则他们是不洁净的。如果他们去了其他的房子，也会把大麻风带过去。从属灵的角度而言，一个教会长了大麻风，被神拆毁了，教会中的圣徒都必须洁净自己，否则他们去到一个新的教会，也会把大麻风带过去。 这里特别提了三般人，一般人就是在教会染大麻风的期间，凡是接触过教会的都要不洁净到晚上，晚上是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，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，过去的种种就要放下，而要接受从主而来新鲜的供应，不要执着于过去的难处，而是仰望神新鲜的供应带来一个重新的开始。第二班人就是在教会中躺着的，圣经这样的用法很有意思，原来躺平这个词不是近代的新发明，3500年前摩西就用过了。在教会中躺着的就是那些在教会中贪图安逸不肯侍奉的圣徒，他们对教会没有负担，来到教会就躺平，不肯出代价，而教会会长大麻风，这班人多少要负一些责任。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不作为，看到教会中不健康的情形不发生，如果有问题早发现早处理，就不会发酵，最终成为大麻风。因此这一班人要洗衣服，就是要洗掉他们这个躺平的行为，才不会给新的教会带来难处。第三班人就是在教会中吃饭的，他们只想从教会中得着供应，得着享受。这样的圣徒生命不容易成长，因为只吃不做，生命是不会长大的。通常都是在你的侍奉中才发现自己所短缺的，也才能够获取相对应的供应，让生命成长。一个只享受不付出的圣徒，生命是不会长大的，自然他也不会有属灵的分辨力，听到一些错误的教导他们仍然吸收，因此当教会有了难处，他们就成了随从附和的一般人，加快了教会的衰败。这些人也要洗衣服，就是脱去这些来教会只会享受的行为。神在这里只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不跟随神旨意的教会要被拆毁，并且告诉我们在这个教会中的圣徒，他们也必须要悔改，脱去过去那些不好的行为，免得他们带给新教会难处。接着我们来读48节，房子漫了以后，祭司若进去查看，见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，就要定房子为洁净，因为灾病已经消除。如果房子经过处理，涂了新的灰泥，而祭司进去查看，没有看到大麻风的病征，他就要定这个房子为洁净，不再有大麻风了。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就好像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留在营外，直到大麻风痊愈了，不再蔓延了，祭司就要出到营外为他行洁净之礼。长大麻风的房子也是一样，当他经过处理，涂上了新的灰泥，大麻风出去了，这时候祭司就要为这房子行洁净之礼。我们来读49节，要为洁净房子取两只鸟和香柏木、朱红色线并流溪草。要为房子行洁净之礼，祭司要带来四种物件，一种就是两只鸟，一只预表基督的死，另外一只预表基督的复活。第二种物件就是香柏木，是预表基督坚刚圣洁荣耀的人性。第三种物件牛膝草，预表基督自甘卑微的人性。而第四种物件朱红色线，这是救恩的绳索。朱红色线应该是把香柏木和牛膝草绑在一起，就好像一把刷子。这里我们看到基督救恩是一条慈绳爱索，把基督完美荣耀的人性和基督自甘卑微的人性绑在一起，再加上两只鸟预表基督的死与复活。接下来就是洁净的条例，50节，用瓦器盛活水，把一只鸟载在上面，瓦器里面要盛着活水，把预表基督的死的那一只鸟载在活水之上，鸟的血就滴入水中。瓦器是教会中圣徒的预表，活水是圣灵的预表。基督的血能够洗净人的罪，而圣灵能够赐给人生命。血与水盛在瓦器中，表征教会中的圣徒在消极的一面，罪能够得着赦免。 在积极的一面有圣灵内住，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。接着我们来读51节和52节，把香柏木、牛膝草、朱红色线并那火鸟，都站在被宰的鸟血中与火水中，用以撒房子7次，要用鸟血、火水、火鸟、香柏木、牛膝草并朱红色线洁净那房子。朱红色线绑着香柏木和牛膝草，连同另外一只火鸟要一起站在瓦器中，瓦器中的鸟血和火水就粘在这些物件上，之后要把鸟血和火水撒7次在房子上。香柏木和牛膝草用朱红色线绑着，说出基督在他的人性中为着我们的救恩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，这血要除去教会一切的难处，对着房子撒7次，说出救赎的完全。而那一只火鸟说出基督在他的神性中复活了，赐下圣灵，圣灵带来复活的生命，生命的活水也要弹7次，说出在生命的大能中带来一个全新的开始，这样这房子就洁净了，教会的大麻风也得着洁净了。53节，但要把火鸟放在城外田野里，这样洁净房子，房子就洁净了。象征复活的那一只火鸟要放在田野里，就表征教会在复活里能够脱离地的辖制，而自由地跟随神的带领。经过了这些步骤，房子就洁净了，教会的大麻风也就除去了。接着我们来读54节到57节，这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疥，并衣服与房子的大麻风，以及疖子、癣、火斑所立的条例，指明何时为洁净，何时为不洁净，这是大麻风的条例。这一段经文是13、14这两章最后的结语，讲到各类的大麻风，有一些是长在人身上的，像头疥、疖子、癣、火斑等等，有一些是长在衣服上的，有一些是长在房子上的。这些大麻风鉴定的条例、洁净的条例都已经很清楚地启示出来，告诉人什么是洁净的，什么是不洁净的。因为神是圣洁，我们也应该是圣洁的。对旧约的以色列人如此，对新约的教会也是一样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发了2章圣经的篇幅告诉我们大麻风的鉴定和洁净的条例，这大麻风就预表我们里面的罪外显在我们的生活中和行为上。神是圣洁的，神要他的教会也是圣洁的。我们虽然都已经蒙恩得救，但我们还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才能在我们的所在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帮助我们读过大麻风洁净的条例，能够认识背后属灵的含义，并且应用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是一个合你心意、讨你喜悦的教会，能够在凡事上让耶稣基督居首位，就是不小心沾染了不洁净，也赐给教会的领袖们智慧，能够很快的处理，让教会一直维持一个洁净光明的见证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